Life。 另外一派的人就讲，演艺圈的人为什么不封杀黄子佼呢？
有封杀吧，他不是那一次事情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了，就越来越多艺人出来抵制了吧。
不是，你先思考一个问题，从我刚才讲的2023年6月到目前为止，你什么时候看他上过节目？
没有啊。
对，好像真的没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要先来补充一下我们上一次谈地震的这个事情。
好，
就是我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921地震之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能量，所以还不会发生地震。那这边要精确一点讲，就是921栋的那一条车龙埔断层，理论上相对之下它再发生地震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其他条就不一定了，因为花莲的地震也会影响到西部这边的断层有一些错动的状况，有可能累积了很多能量之后还会再释放。比如说最近比较常被提到的嘉义的梅山断层，它在1906年曾经爆发过嘉义的梅山地震，那时候还是日治时期，非常严重，它的规模是 7.1，总共造成了1258人死亡，2400人轻重伤，
很多人呢。
最近专家比较常在提这条断层，因为从1906年到现在，你们可以数一下，已经100多年了。
是，
这种比较久没地震的断层就有可能，因为能量的累积到最后就释放出来，然后就引发下一次的大地震。假设是梅山或者是发生在台北的话，那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台北盆地的土壤异化问题跟长址效应，比如说捷运的信义线它本身就是在断层上面。不过这样震下去啊，其实建筑专家也分成两派，一派觉得现代建筑可以克制这个地震不会倒，然后另外一派是说你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偷工减料，也许会倒吧。
很难讲耶，而且台北那么多老旧建筑。
对啊，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蒋万安市长在提说
要都更，
要都更，但是我必须讲很难啊。我最近看到一个网友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家住在台北，然后他家的前后两条街都是海沙屋，后来就出问题嘛，后来建商就来问他们要不要都更，那个网友他们家是同意的，建商就说那两条街一起都更，这样基地比较大。然后呢问了大概一年多之后，建商跑来跟他爸讲说就你们这一条街都更就好了，后面那一间说我们还可以住啊，不想都更。然后后来这次地震完之后，后面那一条街的马上去找建商说他们要都更。
怎样摇坏了
不知道。这时候那个网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他爸两个相视而笑，就台湾人要都更没错，但是被都更的家一直都会传出一种消息，就是说今天都更完之后我家反而变小啦，然后公设比变高啦，然后我家的那个床上面怎么会有梁柱压住我的床，原本的家没有啊。
那以前的法规就不是这样规定了，你盖成新的本来就要符合新的规定啊，可是你的房子就变新了，不然你要怎样
变小了
啊，法规就这样规定啊，不然要怎么办。
重点是所有要都更的人几乎没有人说我要出钱的
你免费换了新房子，然后还要这个新房子跟之前一样大，你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我是可以再出钱然后再把这个房子再盖大一点是吗？
你可以贴钱然后跟建商说我要换一个更大的，可是我看到有人说我为什么还要贴钱换一个更大的，你这样不是逼我吗？我本来住好好的，你凭什么叫我换？这是我家我有我的记忆，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的。
对啊，那你就不要都更
问题是他的那个记忆的那一栋楼是危楼啊，或海沙屋啊，
就很危险啊。
对啊，也不是说他不想都更，他想要都更，但他不要出钱有新房子，而且还要跟原本的一样大，
太强人所难了吧，
多快好省我突然想到这个，
这是毛泽东讲的话啦，就是要多快好省的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你要生产的多就不会快嘛，你要生产的好就不会省嘛。
嗯，
这就是矛盾的事情啊。
你不想出钱又想要跟原本一样大，那有可怜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哪来的可以？
其实有办法解决，就是你要给他奖励容积啊。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一区都是四层楼的建筑，
嗯，
然后我给他奖励容积到两倍，两倍的话就是四层楼变八层楼，多出来那个部分建商可以拿去卖，
嗯，
那就可以支应你都不出钱的这个部分。
哦，
但是我们现在奖励容积大概只有 1.3，
哦，没有到两倍，
怎么可能那么多理论上要给他们多一点啊。问题是给多了之后就会有人开始该说建商赚太多，这是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点就说哪有那么多人住这个房子，台北人口变少了。其实这逻辑很简单，就是啊，没有人住，那你就一个人住大一点不是很爽吗？
他们只是想要炒地皮啊。
反正台湾人的特性就是不要我出钱，
对
啊，你要怎么搞只要我有好处这样就 OK 啊，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啊，我觉得啊。
太麻烦了，哦，这些人太啰嗦了吧。
不然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地震之后全倒，
欸，
重建全部重建。
这就让我想到天王星大楼的那个事情，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到有一个高中的女老师出门，对，
她的猫，
对，然后他们就想要诱捕那只猫，
嗯，但一直诱捕不到，对不对？
对，这时候爱猫团体这个动保团体就讲话，就说停止拆除，要救那只猫出来再说。结果他们的主委，哦，非常激动，就跪地磕头拜托他一定要拆，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做拆除这个动作。身为爱猫人士你有什么看法呢？发啦，
真的没有办法再把它救出来了吗？
可以啦，啊，他就不出来你能怎样？
哦，不然就是在拆的时候小心一点吧。有办法吗？还是他们拆的方式是要把它这样破坏掉？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拆，但是可能猫会有危险是没错啊。
那拆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啦。
对啊，他会吓到。
对啊，
我觉得
如果他被压死了，欸，那一只猫就挂了，他也是一个生命啊。
那就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啦？
对，
他吓到了，那就停止拆除到他出来再继续拆啊。
那停止拆除中间其他人，
就是那个天王星大楼的社区没有办法去指引那个费用了。
什么费用？
就拆除也要钱啊，重建也要钱啊，钱从哪里来？
哦，所以拖越久就是花更多钱这样。
啊，如果现在是政府在拆啊，
哦，
啊，所以他不用缴钱啊。
哦，
啊，你如果叫他停止拆，那你接下来钱从哪里来？
那就是那些叫人家停的来出钱。
好，哦，这样也是个解决方法。
嗯，对呀，啊，有意见的人就出钱嘛，对不对？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嗯，你想要保护猫，来出个钱吧。
所以总而言之，其实现在危老建筑还是要继续处理啦，尤其是台北盆地这边特别严重，不管怎样还是要请大家做好防震的准备。
嗯，是真的。你们有准备好那个吗？避难包了吗？
当然没有是啊，等一下，我要先讲，我觉得防震避难包跟那个防台的不太一样，就是你怎么准备你都很难抓到那个东西啊。
哦，
因为你就马上跑出去，你才没有那个 timing 可以去拿那个防震避难包，我觉得。
可是那个又很重要不是吗？
是蛮重要，像921的时候有人被困在楼梯间，
嗯，
那就很重要，因为他要发声音嘛，有哨子可以发声音。或者是你手机没有电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你受困有水的话你也可以活比较久啊。
对啊，
但是如果一下就砸到你也没必要啦。
那这样到底要不要准备？
我觉得还是要啦，也许你可以让你的存活率增加 10%， 那你要不要准备嘛？假设是这样。
要啊，我觉得要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重点是那个显眼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就可能好取得的地方，可能门旁边之类的。
可是你要想一想你待在家里的时间，如果你待在家里就是在床头嘛，
嗯，
或宿舍那边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
其他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准备啊。你如果房子突然歪下去了你也没啥好准备的，你最后能依靠就是你自己的身手。
是啊，
不是这样吗？
好吧，
就好像那个山崩垮下来的时候，有些人开着车就可以跑过去，花莲逢底所有没有有些人就被砸到，那就我只能讲运气问题啊。
对啊，
就是命。
嗯，
对啊，当然也有技术成分啊 但是这个技术分数应该不太高啊。
OK，好吧。
那我记得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录到的，就是法拉问我们一个问题，那时候也还没有完全燃烧起来，所以我也没有好好的回答他。结果到了4月10号这个礼拜，这个事件就炒热整个媒体界。
对，
这个事情呢，就是黄子佼的。
我们可以，
所以不是黄子佼，是黄子佼。
正音的话要念黄子佼啊。
OK，
那我们就念平常大家念的就好了吧。
哦，黄子佼，
对啊，不然你一直念黄子佼，我觉得很。
因为以前那个超级任务Super Sunday 的时候，那个补学量知道吗？嗯，那有一个单元啊，他们会去找你很久失联的那个人，然后补学量就是要透过各种方式去把那个人找出来，然后最后会看他有没有上节目这样。有一集是卜学亮去找黄子佼他的国小老师哦，后来打开门就是他国小老师出现嘛，然后他国小老师一看到黄子佼就叫他阿佼阿佼这样。我印象超深的，
真的我没有看到那一集，
所以经过那一集之后我都觉得他应该要叫黄子佼。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整集都要讲他黄子佼是吗？
对，
好吧。
好，
我们先来 review 一下这整个事件好了。
OK，
那黄子佼的事件最早是从去年2023年6月19号黄子佼在脸书发了三段道歉影片，就是因为去年的 MeToo 事件他也被卷入嘛，有一个已经移居法国的网红分享被演艺圈大前辈骚扰的过去。嗯，然后这个网红说现在你也有女儿了，以后你拿什么资格去教他好好保护自己，然后再讲说这个演艺圈大前辈绝对不是清流。这让我想到前几年的时候，我跟 Anna 还有 Fana 他们一起到台南去参加那个 Podcaster 的聚会，然后有一个 Podcaster 他受到蛮多黄子佼的照顾嘛。
真的吗？
对，因为你没有留到最后晚上哦。然后那个 Podcaster 就一直讲说黄子佼人很好怎样的。
那 Podcaster 是女生吗？
不是，
他可能改邪归正一段时间了呀。
那时候
啊，那时候啦，
我们参加的时候好像是2022年吧，
那时候还没被爆出来。
对，
那时候还没。对，
所以后来黄子佼在6月19号的时候发了三个影片道歉，然后还露出他的秃头。黄子佼自己讲，有些事情他会结痂，但是你要把它掀开来会流血，会很痛的，会有更多事情发生的，我也要拜托那些煽风点火的围观的落井下石的，何必呢？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给其他人知道吗？我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我也有错，可是你们也不干净。
犯错跟犯罪是不一样的啊。
不是，你要犯罪那要审判啊。
好，那我们就来看他现在审判的结果啊。因为我记得地震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有黄子佼的新闻出来，可是大家都被
地震淹没了。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阴谋论，就说是为了盖什么救灾不力的那个新闻，
才把他的事情烧得那么大吗？
对啊，有一个阴谋论啊。
有什么救灾不力吗？我们灾害还好，
就是要洗救灾的新闻啊。
为什么？
还有政府的一些不当施政的新闻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因为灾情相对起来就没有非常之惨重啊。我觉得真的是要算训练有素，或者是算幸运，或者是我们的防震 OK， 种种就是比较起来我们的灾害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一派的人就讲，演艺圈的人为什么不封杀黄子佼呢？
有封杀吧，他不是那一次事情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就越来越多艺人出来抵制了吧。
不是，你先思考一个问题，从我刚才讲的2023年6月到目前为止，你什么时候看他上过节目？
没有啊。
对，好像真的没有。
所以其实他已经被封杀了。那你再去比对新闻哦，其实在地震之前黄子佼有陆续释放一些新闻。
有哦。
对对，
还在铺路他复出啊。
对，根据一部分的媒体人的讲法，就是因为他要复出了，有些人不想他复出，所以把这些料一个一个丢出来。
所以他影片的事情也是别人爆料爆出来的吗？
不是因为侦查结果出来了吗？他会被爆出来啊。
那是去年的事情啊， 到现在才终结啊。
对啊，就是终结了嘛，他可能终结了后来还起诉啊，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复出了，他要铺路嘛。
那整体的事件就是从2023年开始嘛，这个女网友发文之后就是讲说她曾经遭演艺圈人士在车上强吻，然后拍摄上半身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事情啊，如果跟黄子佼前面曾经办过的一个摄影展
人鱼的那个吗？
对，你有看那个？
有，我有看，但那个人鱼的照片看起来是蛮诡异的。
他就是想要呈现那个诡异感啊，我觉得我看那个照片有点密集恐惧症。
他想要趁拍照的时候欣赏女生的身体吧。
对，
那你这样子那些外拍摄影师都是这样啊？
可是他是故意叫那个女生穿很少啊，就是只穿一个 new bra 跟一个肤色丁字裤啊，然后甚至到最后他还说因为拍摄的时候会拍摄到那个肤色丁字裤，那可不可以干脆脱掉，然后这些都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这样。
对啊，
在去年六月这个女网友爆料之后，又有人发文控诉她曾经被黄子佼骗去拍裸照，所以后来北检指挥警方去搜索黄子佼的住处跟工作室，约谈黄子佼到案，最后讯后谕令黄子佼以新台币35万元交保限制出境，而且还同时发给被害人保护令。但是呢，案外案就出现了，也就是这一次连统神都卷进来的这个案外案，因为搜索的同时发现他的硬碟 4TB 的硬碟里面有一些
大量吧，是大量的色情影片，然后其中有7部是未成年的。
对，所以在2024年的4月3号，依照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有一条是无正当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罪，判处黄子佼缓起诉2年的处分，然后黄子佼必须在缓起诉确定的6个月内向公库支付120万元的罚金，然后在缓起诉确定的3个月内写一份悔过书给大家。
1200字
那么多我不知道。
对，
他写了吗？
应该还没吧，
那是罚金嘛，因为是刑罚对吧？
对啊，这是刑罚，一定是罚金啊。行政法是罚还，刑罚是罚金。然后后来检方又讲说黄子佼被控诉在102年的2月跟3月在台北市曾经利用拍摄大尺度摄影作品的机会违反女生的意愿进行一些性侵害猥亵的行为，这样还有拍摄影像的部分。
不，这个还在调查中吗？
对，
是 K 小姐的事情吗？还是不是？
应该不是 K 小姐的事情，也是一个罗生门啊。因为 K 小姐的陈述有一些不合
逻辑的地方，
对，所以我们就先不讨论，我们先把 K 小姐的事情摆着。
OK，
总而言之呢，黄子佼最后陆续有人爆料出来嘛，然后世新大学也除名他的杰出校友的资格。
除名了。
对，已经除名了。
他这样就是整个社会性死亡了吧？
对啊，
理论上应该算社会性死亡了，
没办法再复出了。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讨论点是，很多人都会讲说为什么孟耿如不离开黄子佼，然后还要帮他加油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就看每个人他对他另外一半的接受程度，或者是他对婚姻的看法吧。
我的想法是，有小孩之后你会把小孩这一件事情列入考虑。假设一个场景，假设老公对小孩没有不好甚至很好，然后对老婆也没有不好甚至很好，可是他被发现
他以前做了这些事，
那这时候老婆会做什么选择？
可是你不会心里怀疑他或许也对小朋友这种想法吗？
对自己的小孩
我觉得很难说啊。
你这是鬼父的剧情了，这太严重了吧。
可是他的确有在讲说，就是他的那7部影片有1部是在 MeToo 事件之后还下载的不是吗？
继续购买。
对啊，那就是你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还有闲情逸致再去下载那个未成年的影片
哦？等一下，我先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今天是发生完 MeToo 事件的时候，他是不是很闲？
他可以去找其他事情充实自己、
啊、什么啊？他走出去遇到任何人，他都必须面临社会性死亡的压力哦。 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躲在家里上网。可是他自己搜寻自己的时候，又看到大家都在屌他，那他能做什么？
就购买一些迷片安抚自己的心情。
对啊，
继续犯法，未成年的。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这就是统神争议的由来。他并不能理解这个法案的更改，都还是认为那就是 A 片。并没有去保护儿童的这个概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